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愿我们的歌颂，愿我们的祷告都到达你的面前。这个时候我们众人都安静在你的面前，要听你自己的话语。神啊，求你对我们的心讲话，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主啊，你将你自己的话就好像生命的粮一样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灵里面得饱足，让我们的灵魂得健壮，让我们的信心得刚强，让我们的盼望得坚固。主耶稣，我们仰望你，你施恩赐福你的每一个儿女，那饥渴慕义的人你大大的赐福他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有一部曾经很火的印度电影叫《摔跤吧，爸爸》，讲述的是一位曾经是摔跤运动员的爸爸如何帮助自己的两个女儿克服重重困难，成为摔跤运动员，并且获得世界冠军的感人励志的故事。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推荐你趁着疫情在家有时间，不妨看一看。格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五节，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人坏的冠冕，我们确实要得不能坏的冠冕。作为神的儿女，神要把那不能坏的冠冕赐给我们，神要训练我们，而我们就要学习与神摔跤，以至于我们能够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们从上面来得的奖赏。与人摔跤我们可能比较熟悉，但与神摔跤是什么意思呢？谁可以与神摔跤呢？怎么与神摔跤呢？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创世纪第22章第22到32节，就记载了一个人与神摔跤的故事。那个人就是雅各。更奇妙的是，神居然摔不过雅各。当然最终神降服了雅各，而雅各也得到了神的祝福。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雅各是在什么情况下与神摔跤的。上一个主日我们讲到神赐福给雅各，让雅各娶妻生子，从他的舅舅拿班那里得到了很多牲畜和财物。然后神对雅各说，你要回你族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于是雅各带着妻子儿女牲畜财物离开他的舅舅拿班。虽然拿班带人追赶雅各，神却不许拿班伤害雅各，并且让雅各平安的去了。对雅各来说，离开他舅舅拿班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为他在他舅舅手下受苦达20年之久。不过摆在雅各面前的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与自己的哥哥以扫见面。20年前雅各因为害怕哥哥杀他，从家里逃出来投奔舅舅拉班。如今神让雅各回到他父家去，哥哥以扫就是雅各必须面对的问题。20年过去了，哥哥是否还恨他呢？还会杀他吗？如果哥哥还恨他，要杀他，他应该怎么办呢？这些问题雅各心中没有确定的答案，他心中一定充满了担心和恐惧。所以雅各在见他哥哥面之前，先打发人去探听他哥哥的情况，没想到所打发的人回来告诉雅各，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正迎着你来。这一下让雅各感到非常害怕，心中十分愁烦。如果哥哥带着400人来和他打仗，他绝对不是哥哥的对手。当时雅各是带着两妻两妾11个儿子，中间年龄最大的流便也不过14岁，他手下也没有几个仆人， 他怎么去抵挡他的哥哥呢？刚刚好不容易从舅舅拿班那里逃出来，眼看又要遭受从哥哥而来的灭顶之灾，妻子儿女可能都要丧命，20年辛辛苦苦积攒的财富可能转眼成空。这就是雅各当时的处境，雅各与神摔跤之前的情形，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现在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疫情在全世界蔓延，在很多地方已经造成很大的伤害，很多人感染，很多人死亡，每一个人都在疫情的笼罩之下，你要怎么办呢？其实没有疫情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很多问题了，找工作的困难，担心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出问题，夫妻的关系，父母跟儿女的相处，各种人际关系，包括教会里面的问题，让我们心里已经有很多的忧愁和烦恼。是否有人与我们为敌，想伤害我们呢？我们工作上的压力，夫妻相处的困难，使人头痛的儿女，弟兄姐妹之间的矛盾冲突，每一个都好像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座大山，是我们不能胜过的仇敌。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是否感到孤单无助呢？雅各一个人要面对如此巨大的难处，他一个人要负责那么一大家子人的生命安全，还要保护他自己的牲畜和财物。我们来看一看雅各他如何处理他所遇到的困难。雅各至少做了三件事来准备如何迎接他的哥哥以扫。第一，他从他的牲畜中选一些作为礼物送给他的哥哥。雅各准备送给他哥哥作为礼物的包括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来宰只的骆驼30只，各带着宰只，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我想即使按今天的标准，这也可以算得上一份厚礼了。这表明了雅各的诚心，雅各实在是希望能够与哥哥和好。雅各将这些牲畜交给他的仆人，按牲畜的种类分成一群一群的，而且一群和另一群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雅各还教导每一个仆人见了他的哥哥以扫的时候应当说的话，就这是你的仆人雅各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也在我们后边。雅各称自己为仆人，称他哥哥为主，就表示他的谦卑，他的诚心。他心里想，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减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雅各的这种准备是聪明的，也是必须的。箴言18:16说，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箴言21:14，暗中送的礼物枉费怒气，怀中揣的费怒只惜暴怒。但是礼物真的能够救我们脱离人的愤怒吗？有没有可能人拒绝我们的礼物呢？当然可能。所以雅各他还有第二手的准备。雅各把他所有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群分成几队，他心想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其余的还可以逃跑。那雅各叫仆人赶着牲畜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他的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再后面跟着利亚和他的孩子，最后是拉杰和他的儿子约瑟。你从这种安排你可以看出雅各的偏心，他爱拉杰胜过其余的人。即使做了这样周详的安排，雅各心中也没有确定的把握，他也没有平安，他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我相信雅各他不愿意失去他儿女中任何一个，他也不想失去自己辛辛苦苦得来的牲畜和财物。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能够想到的就这么多了，人能够做的 就是如此了。准备礼物，然后把人群分成几群，权宜之计，还没有别的办法了。有，雅各在这个困难的时候，他没有忘记神。雅各当时已经知道，在困难的时候要寻求神的帮助，所以雅各他向神祷告。在创世纪32章第9节，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的。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在这个祷告中，雅各他首先承认神在过去20年恩待了他，他从一无所有到非常富有，他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都是他不配得的。其次，雅各在祷告中两次抓住神的话，是神让他离开他舅舅拿班的，如果不是神让他回去，他不敢回去，他也回不去，舅舅拿班不会让他回去，哥哥以扫让他不敢回去，但是神让他回去，所以他听神的话回去了。那雅各还提醒神20年前神曾经说过的话，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那是20年前神在旷野梦中对雅各说的话，对他的应许。在祷告里面，雅各也直接的把他当时的需要告诉神，求神帮助他，救他脱离他哥哥以扫的手。这是当时雅各最大的困难和需要了，他没有犹豫，把自己的需要直接的告诉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困难中抓住神在他话语中对我们的应许非常重要。在困难中，我们运用神给我们的聪明尝试做必要的准备，这是应该的，这是我们的本分，这是人的方法。不过别忘了，我们还必须寻求神，运用神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要祷告，把我们的需要困难告诉神，从神那里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能够做的，我们也祷告了，是不是我们心中就有平安了呢？是不是神就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呢？是不是我们就相信神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度过困难呢？就拿这次疫情来说，我们当然应该注意防护，同时我们要祷告求神保守我们，不要被病毒感染了。如果你祷告求神保守你，同时你又不注意防护，不戴口罩，不洗手，那你是在试探神。但是即使你出门戴口罩了，出门的时候也祷告了，回家也认真洗手了，我们是不是就一定不会被病毒感染了？不一定的。我相信在这次疫情中，有基督徒被感染的，还有牧师因为感染失去生命的。那么有人就要问了，那祷告还有什么用呢？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呢？我们要祷告，不是祷告有没有用，而是神命令我们要祷告，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祷告一定是有用的，我不是说那种随随便便的祷告，或者口是心非的祷告，而是诚心实意的祷告，恳切的祷告，抓住神不放手的祷告，在祷告中与神摔跤，这样我们必能蒙神祝福。 雅各把自己的人分成几队，准备礼物送给他哥哥，也祷告神，求神救他脱离他哥哥的手。那通常看来我们就觉得可以了，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或者我们能够做的就这么多了。但是弟兄姐妹，在某些时候，在一些特别难处上，这些是不够的，这些都是人的方法，是人能够想得到的，人能够做的。我们还需要神的作为，我们还需要亲自经历神的恩典，那就是与神摔跤。神让我们与他摔跤，非他人与我们摔跤，都是在我们很困难的时候。创世纪32章24节，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圣经记载只有雅各一人有过这样与神摔跤的经历。当时雅各是一个人，夜已经深了，七个人他都送到雅伯渡口去了。正如20年前雅各一个人从家里逃出来，在旷野睡着了，神在梦中向他显现，对他说话，向他应许，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那是20年前神的应许，现在又是雅各一个人，神来与他摔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记住，我们永远不是孤单的，神在看顾你，神在保守你，神在带领你。正如耶稣恩友那首诗歌所唱的，何处得此忠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你若遭遇有叛亲离，来到主恩座前求。如果我们身边有亲人朋友，我们为他们感谢神；如果我们身边有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寻求神，我们为他们感谢神。但是如果我们身边一个人也没有，我们也应该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他必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有时候我们需要单单寻求神，有时候我们会到一个地步，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们，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那么那可能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机会，让我们单单寻求神，让我们自己经历神，与神摔跤。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不应该灰心失望，因为神总在那里，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半夜雅各一个人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我们现在知道，那个来和雅各摔跤的不是人，而是神自己。雅各后来也知道，那个与他摔跤的是神，所以他把那个地方取名叫比努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神是灵，神是没有身体的，神是没有形状的，那神怎么可能与人摔跤呢？先知何西阿对这一件事情有这样的记载，何西阿书12章3-4节，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苦气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先知何西阿说，那与雅各摔跤的是天使，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那我们想应该是神以天使的形象出现与雅各摔跤，实际上是神在与雅各摔跤，他是以天使的形象出现。还有一个问题，有人可能会想，雅各是真的与神摔跤呢，还是雅各在做梦？创世纪第32章22节并没有说雅各睡着了，所以雅各不应该是在做梦。 再者，雅各与神摔跤不是摔一下两下，而是摔了一个晚上，直到黎明。当然，有时候做梦也可以做一晚上，一晚上都在做梦。还有一点，那次摔跤的结果，雅各的腿瘸了，这是实际发生的事情。从那一天起，雅各走路就有点困难了，这不大可能是做梦，梦中发生事情不是真实的。所以雅各是真实的在与神摔跤。那雅各如何与神摔跤呢？那实在是一个奥秘。那圣经没有记载那个摔跤的过程。不过这里最重要也是很清楚的一个信息，就是不是雅各去找神摔跤，而是神来与雅各摔跤，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这表明什么？表明神知道雅各当时的处境，神要帮助雅各，神要赐福雅各，这是神来与雅各摔跤的目的。神来与雅各摔跤的目的不是为了让雅各成为一个瘸子，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不过在神赐福雅各之前，神要让雅各认识神，神要改变雅各。创世纪32章25节，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磨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这可能是这个故事中最奇妙的地方。神来与雅各摔跤，神竟然摔不过雅各。那有人以为雅各经过在舅舅拉班手下20年的磨练，成了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是一个摔跤好手，所以神摔不过他。那还有人以为雅各开始的时候不知道那个来和他摔跤的是谁，他以为那个人可能就是他的哥哥以扫，所以雅各要使尽全身力气，使出浑身解数，要胜过那个人。当然我们知道神不可能摔不过雅各，哪怕雅各力气再大，雅各取胜的欲望再强，他都不是神的对手。那么神为什么要让雅各感觉好像胜过了神呢？我觉得这就好像我们有时候跟小孩子玩游戏，孩子们都很认真，很想赢，那我们也故意让着他们，让他们把他们所有的力气都使出来，把他们所有的聪明都用上，好像他们马上就要得胜了，但是最后我们一个小动作他们就输了。我想神当时就是这样对待雅各的。雅各出于他的本性，拼命的使劲的与神摔跤，以至于神好像都不能胜过他。但是最后神以4两拨千斤，在他的大腿窝上磨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雅各的大腿就瘸了，雅各就不能再摔跤了，他就输了。摔跤的时候，我不知道磨对方的大腿窝是不是那个合符规则，应该是可以的，摔跤嘛，就使劲的拧对方。但是实际的摔跤比赛中，你磨对方的大腿窝不可能让对方马上就瘸腿了，那个摔跤运动员那个腿都是很有力量的。说神磨雅各大腿窝一下，雅各就瘸了，这是神迹。神知道我们的软弱。那么神为什么要让雅各瘸腿了？神当然不是希望我们残废，而是神希望我们不要再依靠自己的能力，而要依靠神，依靠神的能力。雅各就是自己太要强了，但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在世上没有一个人不会遇到困难，那些世界冠军也会面对失败，没有常胜将军。我们在世上有苦难，是我们不能胜过的，有的，而且每个人到最后还要面对同一个敌人，那就是死亡，没有人可以胜过死亡，除了那位曾经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现在雅各要面对自己的哥哥以扫，他感觉无力，没有得胜的把握，他尝试寻求神，希望神帮助他。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愿意帮助我们，但是神不希望我们利用神。我们天然性情中的那个老我被神制服了，我们的自我意志降服在神面前，这是神希望的。神希望完全的归向他，顺服他，依靠他的能力。所以雅各的腿瘸了，他是代表我们完全顺服神。看起来腿瘸了好像软弱了，不能靠自己了，但是我们依靠神，神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就可以得胜，那是更加的刚强。正如诗歌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所唱的，主我是软弱即无助，你却是我的力量，以你亲切的手引导我，那就是我的得胜。与神摔跤的过程就是一个自我降服的过程，这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我们想一想，在我们自己的祷告生活中，我们多么难完全的放弃我们自己的意思，唯愿神的旨意成就。我们本性中总是想依靠自己，按自己的意思行事，除非神以他的恩典和能力使我们折服，我们就不能经历神的大能。创世纪32:26-28，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这个名字就是抓的意思，他一生都在抓，靠自己的意思抓，凭自己的能力抓。现在他的腿瘸了，他没有能力再去抓了，但是雅各现在抓住神，神不给他祝福就不让神走。雅各当时他一定非常惊讶的，整个摔跤的过程中眼看自己明明要赢了的，怎么突然我大腿就扭了。面前这一位看起来好像不是他对手的人，怎么突然就把他胜过了呢？所以雅各腿瘸的时候，他可能突然意识到与他摔跤的不是别人，乃是神自己，或者是神派来的一位天使，所以他要求那一位给他祝福，不给他祝福就不让他走。不，先知何西阿对这一件的记载我们刚才读了，很有意思，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创世纪的作者雅各没有说雅各有哭泣恳求。雅各当时应该是60岁左右，雅各一生的年日是147岁，所以先知何西阿说的当时是壮年。摔跤得胜让我们看到是一个有力刚强的雅各，但是哭泣恳求让我们看到是一个软弱的雅各。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只是未到伤心时。雅各为什么哭了？输了比赛，腿瘸了，想到自己马上可能面临从哥哥而来的灭顶之灾，他哭泣。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弟兄们，你哭过吗？你最近一次哭是什么时候啊？这一次的疫情如果还没有让你哭，那是因为还没有临到你，你还没有感同身受。你在神面前哭过吗？在神面前哭比笑好，在神面前哭才可能在人面前笑。做先知是很难的，神让先知何西阿去爱一个妓女， 一个对他不忠的妻子。先知何西阿一定在神面前哭过很多，他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先知耶利米被称为流泪的先知，常常为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流泪。主耶稣也哭，拿撒路死的时候耶稣哭了。耶稣临近耶路撒冷，想到耶路撒冷城将来要遭遇的苦难，就为他哀哭。使徒保罗也哭，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一节，使徒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谏你们个人。哇，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真的非常有感触。我们觉得保罗都是大有能力的，能够行神迹，能够说方言，各方面都是很厉害的，最有力最得胜的基督徒。但是这里他说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求神赦免我，我为你们哭得太少。我回想我自己信主以后，我也哭过。我曾经问我的室友说，他要等到退休以后才信耶稣，我就哭了。我曾经为我的母亲多年不愿意信耶稣，我也哭过。去年我的父亲，我以为他马上就会死了，但是我对他的得救还没有把握，我也哭过。我曾经因为让师母多次难过生气而哭，也曾经为了孩子们不听话而哭，但是我觉得哭的还不够多，我们的心还是太刚硬了。求圣灵感动我，让我能够常常在神面前哭泣，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为世人的刚硬不愿信耶稣哭，为弟兄姐妹生活中各样难处、灵性的软弱、信心的冷淡而哭。我也盼望圣灵感动你们，让你们常常在神面前哭泣恳求。我相信雅各腿瘸了以后，他就在神面前哭泣恳求，要神祝福他。这雅各这样的心智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我们一定要得到神的祝福。在得到神的祝福之前，我们不放弃，我们不要将就。有的人祷告了一下看神没有垂听就放弃了，以为神不会答应了。有的人祷告了，看自己所求的还没有得到，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看起来也不错的机会，就将就了，没有得到神要给他的最好。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把最好的给你，你应该有这样的心智，得不到神的祝福就不让神走。雅各坚持要神祝福他，神最终也祝福了雅各。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神是如何祝福雅各的，是不是让雅各有更多的妻子儿女，更多的牲畜财产呢？有可能，但是更可能的是神不是给雅各更多的妻子儿女牲畜财产，其实神在伯特利的旷野已经给雅各应许了，要将亚伯拉罕之约以撒的祝以撒的福分要赐给他。我相信神给雅各的祝福不会有别的了，而是将亚伯拉罕的约以撒的福完完全全的应验在他身上，只不过当时雅各他还不能完全相信神的话，他称神还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而不是他自己的神。虽然过去二十年神已经大大祝福他了，神在当时给雅各的祝福很可能就是答应雅各的要求，救他脱离他哥哥以扫的手。那次与神摔跤之后，雅各得到一个确据，就是神会救他脱离他哥哥以扫的手。所以第二天雅各与他哥哥见面，他不害怕，他自己在他的妻子和他儿女的前面，他是走在最前面，而不是藏在后面，一看情势不对就趁机逃跑。而且雅各和以扫见面的那个情境，今天你去读啊，创世纪第33章， 也是非常神奇的。我们都听说过杜进杰波兄弟战，相逢一笑泯恩仇，但是圣经记载以扫跑来迎接雅各，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都哭了，说他不是一笑泯恩仇，他们两个人都哭了。以扫不再恨雅各了，而且以扫表现得相当大度和包容，这实在是很神奇的。神改变了雅各，神也改变了以扫。我们与神和好，神也使我们的仇敌与我们和好。神改变雅各最明显的证据就是神给雅各改了名字。在圣经中，名字是代表一个人的品格。雅各从此不再叫雅各，神给他一个新的名字，以色列。这是神给雅各最大的祝福。以色列这个希伯来字三部分组成，那一点就是他，第三人称单数，后面最后面最左边这个 air 就是神的意思，那中间那个就是摔跤，说 Israel 以色列，英文翻译基本上是跟这个希伯来文直接音译过去的， Israel 直接翻译出来就是他与神摔跤。神对雅各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以前与哥哥以扫较力，他赢了，后来雅各与舅舅拿班较力，他也赢了，现在雅各与神较力，刚开始好像他也得胜了，但是后来神摸了他大腿窝一下，他的大腿就瘸了，雅各应该是输了，但是后来雅各抓住神，神不祝福他，他就不让神走，神最终也祝福了雅各，所以雅各与神摔跤还是得胜了。从此以后，雅各不再依靠自己，而是完全的依靠神，这才是神给雅各真正的祝福。就你要认识神，你要依靠神，那是神要给我们最大的祝福。这段经文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神给雅各改了名字，但是当雅各问神的名字的时候，神却回答说，何必问我的名呢？那新译本把翻译为，为什么问我的名呢？人的名代表一个人的品格，神的名就代表神的属性，神的名是圣洁的，神的名是大有能力和权柄的，神的名也是丰富的。神没有告诉雅各他的名，是因为雅各当时还没有预备好来知道神的名。后面我们将会看到，雅各虽然经历了与神摔跤那个奇妙的经历，但是他的品格还没有完全改过来。在他与他的哥哥以扫相见的过程中，雅各还在使用一些欺骗的言语，说神还会继续改变雅各。他那个时候还是壮年，一直到最后创世纪47章31节，那个雅各是拄着拐杖敬拜神的雅各。当他生命最后的时候，他在那里敬拜神，那就是神希望我们成为的样式，单单的完全的敬拜他，依靠他。出埃及记第三章13节到14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问，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这里来。神的名耶和华在摩西以前是没有人知道的，神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但是神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说神的启示是渐进的，按照神的旨意，也是按照人能够领受的程度让我们认识他。四世纪，这是那个苍生的父母，神向他显现，那个苍生的父亲马诺亚，马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到你化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尊敬你。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的名是奇妙的。可见神的名并不是 谁都可以知道的。神向谁启示他自己，神以什么方式启示他自己，这是神的主权和恩典。我们现在能够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都是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缘故。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现在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来认识神，先知一切的预言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应验了。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应许给我们一切的祝福也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临到我们的。所以耶稣的名是奇妙的，是美丽的，我们应当感谢神，让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归向他，成为神的儿女，被神改变，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雅各与神摔跤以后，大腿就瘸了。所以后来以色列人就形成了一个习惯，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天。这个习惯是好的。但是如果以色列人只是不吃大腿窝的筋，却不知道这个习惯真正的来历和意义，从来没有和神摔个跤，那么这个习惯对他们来说就没有什么意义。就好像现在很多人过圣诞节、过复活节一样，如果只是当一个节日过，以为是西方的文化传统，而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没有让耶稣基督降生在你的心中，没有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那么这样的节日对他就没有意义。今年复活节，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没有能够在教会一起庆祝，但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是我们每天都可以经历的，也是我们每天都应该经历的。你经历过耶稣死里复活的能力吗？你要经历死里复活的能力，首先你就得要死。正如使徒保罗说的，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所以你要经历死里复活的大能，你首先得死。你愿意死吗？那你能够死吗？从某种角度看，与神摔跤的过程就是一个死的过程，一个舍己的过程，放下我们自己的意识的过程，让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一个过程。雅各的腿是因为先得瘸，那你愿意与神摔跤吗？或者说神来与你摔跤，你愿意吗？有的人可能说，现在神还会与人摔跤吗？我相信会的。神是不改变的，神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神如果怜悯你，他可能就去找你摔跤。虽然不一定与雅各摔跤那种方式一样，不过我更相信神现在在等待我们去跟他摔跤。神盼望我们都去找他摔跤。那怎么摔了？那就是常常向神祷告，你要不住的祷告，你要付代价的祷告，直到神改变你，你得到神的祝福。这个就是与神摔跤。你又常常为一个人，你的儿女也好，你的父母也好，或者你的配偶也好，你常常为他的得救祷告吗？奥古斯丁的母亲常常为奥古斯丁流泪祷告，求神拯救奥古斯丁，因为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才华横溢，但是却是放荡。那有人形容奥古斯丁母亲祷告的眼泪可以把他的床都飘起来，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有人觉得神如果不答应奥古斯丁母亲的祷告，神都过意不去。所以最终神拯救了奥古斯丁，并且大大的使用了奥古斯丁，让他成为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思想家。你是凭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你的配偶、儿女， 还是你不断的祷告神，求神在你的配偶儿女身上做工呢？你的工作中是否有人与你作对？你是要自己出头解决问题，还是你不断的祷告求神使那人与你和好了？你有坚持为一件事情祷告吗？比如这次疫情，你有常常为这次疫情祷告吗？教会的复兴，穆斯林的得救，印度人的得救，你有常常为这些事情祷告吗？神若不垂听，你就不停止祷告，甚至通宵的祷告。雅各与神摔跤是直到黎明，他不是摔一下两下的。不要说通宵祷告了，你每天早上能够早早的起床祷告吗？这个就是与神摔跤。在这个摔跤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当神最后成就你的祷告的时候，神已经改变了你，你已经成了神要你成为那种样式的人。那有的人就说，我可不愿意与神摔跤，我不想成为瘸子，神最好也不要来找我，还是去找别人吧，我自己过得挺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就人是多么的败坏，我们的灵里面是多么的冷淡和软弱，我们对神的心多么的不了解，我们居然认为神是希望我们成为瘸子，神是故意要让我们受痛苦，我们最好离神远一点。你想神是多么的伤心难过呢？耶稣在可西马利园祷告的时候，圣经没有说耶稣哭了，但那个比哭还要痛苦，他是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那也可以说是耶稣与神摔跤的一次经历。但是神并没有让耶稣瘸了，因为耶稣完全顺服神的旨意。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同样的话，耶稣祷告了三次，然后就因顺服而得胜。所以神保守耶稣，他的骨头一根都没有折断。所以与神摔跤不是说一定要成为瘸腿的，关键是看我们是否顺服，快快的顺服，完全的顺服。开头我提到那个电影《摔跤吧，爸爸》，我真的希望你们去看一看那个电影，虽然它不是一部基督教的电影。那个爸爸要把自己的女儿培养成摔跤世界冠军，要把他的女儿里面那种潜在的能力都激发出来，他怎么可能不让他的女儿吃苦呢？哪有躺着就能拿金牌的？那样的金牌有什么意义呢？同样的，我们与神摔跤的过程中，我们会吃苦，我们的自我会被破碎，但是我们要相信神的心意是好的，神的恩典是给我们用的，神最终是要赐福我们。使徒保罗有一次与神摔跤的经历，他曾三次求神把他自己身上一根刺拿走，但是神没有拿走那根刺，而是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雅各的腿看起来瘸了，那是神恩典的记号。我们一生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我愿我们都能够从这些事情上看见神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赐福我们，但是神更要我们认识他，神要改变我们，塑造我们的品格。神在地上赐给我们的一切祝福最终都会过去，但是我们属灵的品格要存到永远。在永恒中，我们要承受神要给我们的赏赐和那不朽坏的冠冕。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我们将来永恒的福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有这样属灵的眼光，无论我们今生在地上经历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富足也好，贫穷也好，健康也好，疾病也好，我们应该知道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效法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 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难免要受苦。当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与神摔跤，切切的祷告，不断的祷告，直到我们得着神的祝福。与神摔跤的过程也是操练我们信心的过程，是锻炼我们属灵肌肉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用我们的信心去抓住神的应许。神在他的话语中对我们有很多应许，就是你有没有信心去抓住他，去支取他，让神的应许应验在你的身上，让神的承诺在你的身上实现。耶稣曾经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那每个人都要问自己，你信这话吗？你不信，这句话对你就没有意义。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是的，所以记得他也都是真实的，叫神以我们得荣耀。那神的应许对我们，我们经历了多少了？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试探，你怎么知道这句话是真实的呢？如果你的信心从来没有被试炼过，你怎么可能知道圣经上的话都是真实可信的？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话，你怎么知道神的应许是多么的丰富？你怎么去操练你的信心，以至于能够经历神的话语和神的祝福呢？那就是要常常与神摔跤。所以最后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对神说，天父，我们摔跤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众人都在你的面前，神啊，唯愿你的儿女都听你的话，将你的话藏在心中，反复思想。神啊，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光景，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神，你来与我们每一个人摔跤，你让我们要得着你的祝福，要看重你的祝福，要认识你，竭力追求认识神，哪怕我们付上代价，就好像雅各的腿瘸了一样，神啊，我们都愿意，求主你来塑造改变你的每一个儿女，更求神你将你自己的应许在你的儿女的身上彰显的完全，将你的话语的大能主要在你的每一个儿女身上都能够彰显出来。神啊，我们不愿意靠自己，因为我们靠自己我们就是软弱无力。神啊，唯愿你自己的能力，你自己的话语在你的每一个儿女，你每一个儿女的家庭工作中间都能够彰显出来，以致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神啊，我们仰望你，求你帮助我们，你的圣灵记着你的话，在我们里面激起那种属灵的渴慕，让我们脱离我们的软弱，让我们脱离我们的不信，我们的疑惑，我们的忧愁，主啊，让我们来相信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安息，那个能力。主啊，我们渴望经历你，我们渴望更多的认识你。谢谢主，赞美主，你在这一个疫情中间，特别当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独处的时候，唯愿神你常与我们同在，你去与你的每一个儿女摔跤。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